弟兄姐妹们安息平安，好高兴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陀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不是单单今天安息的日子来就近你，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从你那边吸取我们需要的灵里边的养分，让我们真的可以健康成长，而且真的是长成好像耶稣啊你自己的身量。求你帮助今天每一个听的讲的，让你的话语清楚明白，并且带着能力让我们得着帮助，得着喂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接着我们今日陀拉里边的巴米巴民数记，我们一般中文叫民数记，英文叫 Numbers。我记得这个名字，当我刚刚看圣经的时候，搞不明白民数是人民在数东西吗的记载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发现啊，原来在数人数啊，觉得现在开始读陀拉以后才发现，在旷野就是巴米巴的。意思是在旷野，这个意思也比较明了清楚。但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到的不单单是他们身在一个旷野的环境，乃是神或许有一个心意，让我们进到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经历。今天想跟大家来一个探讨一个话题哈，谁是以色列家最危险的敌人呢？我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跟我可爱的妻子在讨论，她就很震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题目的呢？熟人数怎么会出来一个最大的敌人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觉得在我默想这一周的陀拉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想到很多事情。当我记起我第一次在2014年左右我去第一次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当时当地的我们叫弥赛亚信徒的一些分享。话又说回来，大家知道什么叫弥赛亚信徒吗？都可以理解哦，就是犹太人，他不是信犹太教，他信耶稣，他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是这一群人。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信耶稣就叫基督徒嘛，他们叫自己在弥赛亚信徒。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盼望大家明白这是一群比较很难得的一群人，很珍贵。挑一挑线哈，上个礼拜姐妹分享了一些很扎心的话，有在中国内地，在西安也好，在很多地方都有牧者也好，同工被遇到很大的挑战，可能在旷野一样的一种要求神特殊的怜悯跟帮助，被攻击，然后被甚至杀在监里，还要出来的。但我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神要帮助他们要脱离这个捆绑的时候，我觉得绝对可能。但是在当中，就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他们也会学到一些很特殊的功课。那上个礼拜也听到一个消息，也是让人很难过的，就是在美国，在华盛顿一个犹太人的博物馆的门外，就有两个对，大家都知道哈，他是在以色列派去当地在美国的一个大使馆的代表，两个很年轻的已经订婚的夫妻，在当地那个时候晚上被一个要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去枪杀了。但后来我们知道，新闻可能没有讲，但我们圈内知道的人，他们两个年轻的订婚的夫妻是弥赛亚信徒。为什么会提到几件事情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他们两个就在一个门外竟然被谋杀，并且当我 回到第一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在以色列地区，在一路上听到弥赛亚信徒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的讲员跟我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你们看来好像是平安安全，但我们四面八方被围绕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的信就是要把我们赶走，把我们杀光，我们没有地方逃的，我们四边就是那个地中海，我们只会跳到里边去，其他北边、东边、南边，你可以数到国家，包括叙利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从这边数过来吧，啊，阿联酋、Saudi Arabia、Saudi阿拉伯、约旦、埃及，一大堆，全都是。他那个时候给我看一个地图，也那个他们的所谓绿色代表他们的国家。以色列就是一个西墙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平板哇哈哈哈哈，都是围绕着它。他说知道吗，我们在杰尼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是700万的犹太人在那边生活，像我们这样的信耶稣的 犹太人大概就只有2万左右。他们遇到很多不同的逼迫，当地的人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歧视，因为他们所谓自己的国家的传统是犹太教，他们相信耶和华神，但是耶稣，他们虽然相信耶稣是他的父亲是谁，他们会问你耶稣的父亲是谁，对他们来说他不知道，没有家谱，他的父亲他不知道他是谁，他觉得他是一个骗子。 Anyway， 我想讲的就是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的一群犹太人是很蒙福，并且我觉得神会特别恩待保护他们。但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讲到这件事，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也好，哈马斯要攻击他们，抢了他们的人，杀了他们的人，但我看到民书记或是说在旷野里面的记载，甚至是最难对付的伟人的后裔，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做什么呢？这些敌人在神眼光中也不算什么。我在纠结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纠结了很久，为什么呢？我本来的想法是谁是以色列家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人跟最危险的敌人有什么分别呢？我想了很久，最大的敌人，你把敌人当作很大的话你就很小了，没有大的敌人，在神的面前那些敌人就是一个好像那些以色列百姓说、哦、好像蚱蜢一样小，那些敌人在神的面前就好像蚱蜢一样的那么小，所以我不能用这个最大的敌人这个字，我觉得说他们对他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跟危险，所以我想最危险的敌人这个可能比较恰当。好，话又说回来，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就是想挑战你们一个问题，你自己心里边想，对以色列来说最危险的敌人是谁？撒旦。哦，对啊，还有呢，好多，我觉得好像但最危险的可能是罪人，但是一要列出来好像一大堆啊、哦、有人物，有灵里边的啊，等等等等，你从那个在旷野也好，你从出埃及记里边看也好，他们遇到的不同的敌人，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吗？他们也跟他们打过啊，甚至埃及人要把他们杀光，这些都是在我们在头脑里面看到一部分兴起过对以色列民族、希伯来民族一个很大的威胁的一些人物的名字，亚玛利人也好，甚至巨人利法因人也好。后来巴比伦兴起了，亚述兴起了，等等等等，这些国家曾经对过他们有一定的危险的威胁。但我这一次想讲到这个巴米巴在旷野，因为这个这一周是第一个字啊，大家都清楚哈，这一周的陀拉的名字是 巴米巴因为是那一章的比较重要的关键字是这个在旷野这个成为这一章或是这本书的一个名字。那碰巧我能分享这个时候，我不是单单讲这一周的啊、一节到四节那么简单，我是想稍微概括一下整个旷野里边，在旷野这个书本里边我们得着一些什么的亮光学习呢。所以你看到你会在读到在旷野时候，你会发现在以色列人差点被这个全体被灭绝的危险呢。这个被灭绝的危险是发生什么事呢？并不是说敌人藏到一个地步把他们要杀清光。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消息新闻等等会有一些让你难过流泪为他们担心放在祷告里边的事情，但我看到在神的时间表里边还没到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大到出来要把神的子民要杀清光的一种情况。过去可能斯特拉的日子有过一点危机，但是这是某一个地区性的发生，但可能在其他国家里边还有它的余种。但是在我在看那个巴米巴的里面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事情，甚至激动到耶和华神要重新再开始吧，从摩西你的家庭再重新开始吧的一个难过的地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遇到了什么的敌人到一个地步整个民族好像要遇到一个差点灭绝的一个情况呢？那我看来好像你在旷野里边可以反思，并不是一个外来的势力，并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某一个国家的能力逼到他们快要灭绝的一个情况，乃是最危险的敌人。刚才有灵里边的分析，反而你可能看到他们的家庭亲人甚至他们的自己人里边发生了一些争执，或许是因为他们心里边的一些不幸，或许一些对神的怀疑，或许是他们有很多的里边的挣扎，导致到一些让人特失望，让神觉得你们在做一件什么的事呢？来发现一种这样的很大的危机发生出现。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可以再从里边的一件一件事情好好再思考一下，不单是以色列民族在旷野里边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敌人的复杂。我有时候也想讲到呀，这可能是那个恶者撒旦又挑起人的那个贪婪的心，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把它讲得太大，把责任都推给他。哎呀，这个撒旦的问题跟我没关，他是最会握手，他是最终的握手，我是清白的，我是圣洁的，能这样讲过去吗？撒旦在旁边 No， 我没有碰你，我还没有碰你，你自己就已经跌到一塌糊涂了。我不知道，可能他也有伸手去挑起人的贪婪的心，但我这个贪婪的心坦白说，撒旦说你本来就有这种情况，你不要什么都推到我身上，我罪已经够多的了，还要占你一个。那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说他无辜了，他也做很多坏事哈。神跟神作对的，就对头的，有什么好的下场呢？没有。但我们自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一些，等一下会记住一件一件去分享，让我们好好的去求神光照我们，先检讨我们的内心，在旷野这个环境，在旷野是一个什么的环境呢？什么都没有，就很水又没有，吃也没有 ，WiFi 又没有，怎么办呢？活不下去，电话有没电了怎么办呢？啊，有很多很多好像生活上的不方便，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那你就会很艰辛。你手机不能动了，没有网，没有网都没关系，电都没有了，你的充电宝你充几次就没了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什么办，你就安安静静吧， 你真的要安安静静。所以有一次在聚会，在一个旷野的环境里边，我发现我听到一些东西是平时没有办法听见的，因为你在一个环境里边，你会听到谁谁谁在讲话，谁谁谁在放音乐，在做什么地方的时候，你总会有一些不同的杂音。但在旷野的时候，我发现我听到一样东西，那旷野什么都没有，我就听到风的声音，呼呼，很容易听见的，你平时可能没有在意，但是呜呜，哎呀，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安静，安静到一个地步，可怕也好，或是说敬畏吧，因为你看到那个旷野的，只会等一下告诉你是谁啊，你在旷野里面，你看到那个光景是肃然起敬的，因为你在一个大地的前面，你很渺小。要是不神供应给你的话，你裤袋里边的金银就没用的，那个馒头什么的，你吃完一次，你没有第二次可以吃的时候，你可以靠什么呢？偶尔把自己弄得安静一点，不单是听到风的声音，你听到风的声音，你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概念，你会觉得这里好像神的同在的感觉特别强烈。当你一个人东一句西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突然间整个人都带着走，被带着走。但是你真的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安静跟神对话以及听他声音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民要准备数点他们的人数，这个军队将要进去神给他们应许地之前，竟然要经过一段这个旷野的路，那我觉得有特别的意思在当中。当然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们跌破眼镜也好，心里边很难过也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过程里边，你是否需要一样这样的一个旷野的时间，或者说你在经历这个旷野的时间的时候，你的现在的困难挑战跟痛苦是否跟当时的以色列民有点类似呢？期待其实呢，这个旷野，在旷野这本书里边反复会读到一些神管教也好，重新开始也好，好像在不同的反复在一些一个循环的当中，我们在神面前，在神操练我们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又在同一个问题上面又在试炼我好像还没在里边得到痛果的情况下，那我们急得有时候真的放下一个你的忙碌的运作过程，你必须要好好检讨，或是我自己从看到在旷野当中自己有没有一些情况不断的重复反复的上演一个同样的情况。好了，其实他看到这个在旷野这本书之前，我们读到利未记，很多神吩咐的利未人要在服侍神的面前要做的事也好，早在前边我们读到马出埃及记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终于出埃及了，哇哦！并且在我们准备要纪念七七节五旬节的一个日子，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点里边，我们的耶和华神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给他们立约，有一个陀拉的颁布，我们准备要同样迎接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后到利未记，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点正正是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出埃及以后领受陀拉，他们把那个会幕根据神的很详细的吩咐，碰巧上次讲这个题目也是我，哎呀，就讲到神吩咐这个会幕里边的每一件东西， 都这么的详细，并且你远看你会想象得到它里跟外都要包上金的，亮晶亮晶晶，可能也不能形容，应该叫什么金碧辉煌的那种光景。桧木一年后已经被立起来，然后今天里边讲到整整一年过去了，然后是在过了一个月的时候，神就有话要讲了，就是要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要数点人数。今天我是讲到整体这个在旷野的一个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真正他们要起步往前行的，你放到后边，放到第几章才开始呢？原来我们要看到第，我已经做好功课了，对不起哈，你也可以翻一下哈，谢谢你的合作。由于时间关系，哈，到第十章的三十三节，台差们才堂堂的往前行。那这中间那么多章节发生什么事呢？明明数还准备要出发就去应许地不就行了吗？但中间就差了那么多的章节，我们一起来简单的探讨一下哈。嗯，嘛，大家犯了很努力哈，我觉得大家是很用功的人呢。啊，那我就不用讲太多了哈，大家我们花十分钟好好看一下，不是，嗯，里边讲到好几条条例了哈，我简单讲，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同乐里面一到四节，主要首先讲到一个人数的数点，我们当然很关心，就是每一个支派有多少的人数也好，或是说总数，我们基本上有一个笼统的概念，有多少男丁。二十岁以上可以继续打仗的，我们有时候一个概念就是60万左右这个数字，但在陀拉清清楚楚记在一个不是60万啊，是60万零多少，3000多少，500多少，50，圣经很了不起，陀拉里面很了不起，它不是一个笼统的数，哎呀差不多就行 No，不能妥协，不能随便。同样记载的是603550个20岁以上可以拿起兵器出去打仗的人数。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有一个数字上的概念。但你好好看在民数记前里边啊哈，他每一个人都是跟着家谱里边一起一个一个来到他们的支派里边的首领里边，把他们的家谱述说一片。所以呢，你会看到他里面举例什么？说出自己的家谱哈。你看到从第一章的18节里面，他说说出自己的家谱。他们可能没有很明显的记载，他们把自己的家谱怎么来，现在是多少代多少人都讲出来，并且你看到真的每一个，你看到里边，比如说吕遍支派。在一章的20节里边说，以色列的长子里边子孙的后代叫做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啊，原来他们都是有一个人名，他们都是以名字来记载，每一个你的兄弟姐妹不是一个数字，乃是一个有名字的你的亲兄弟姐妹，然后把那个名字一个一个数起来才得到一个数字出来，所以每一个人神很恩待他们，每一个人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有神特别意义的名字在里边的。所以我觉得记住一个神给你的名字是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理解清楚站稳神认识我们，不是因为一个数字，你不是12345，乃是有一个神特殊明白清楚纪念你得到的名字。好，这里有一个人数的调查以后，你会发现接下来有很详细的记载，每几个祭派往北安营的是哪几个祭派，往东往南往西，在正中间的就是会幕，还有立位支派在他的旁边围绕着，这个很详细的 安排也是在解救的头脑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利未人哪个宗族负责抬什么，他们各杀的那个家族就是来到陪圣殿里边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之类，这些条例都讲得很清楚。只要是节奏的里边的内容，我想简单的讲述，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就是沙洲的头啦，也特别精彩。好，我们很期待，那就是讲到一些在营中要洁净的一些条例律法，还有一些有关的赔偿的条例也好，怀疑有通奸的妇人的一些条例也好，等等等等，还有拿撒勒人的一些条例，到真的到第十章出发前他们一些要准备的事等等等等，都在我们节集周里边会一起去学习。但是很奇妙，就是在他们出发的前面竟然多了那么多的，我觉得好像多少有一点，也不叫离题吧，就好像都会掺在里边的呢的那种感觉吧。但我在最近在思考这些神在头脑里边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我是有时候就会插进去一些神要吩咐的条例，有些很明显对应着这件事情。因为你记得吗，你是在埃及地曾经为奴的，所以你们要纪念在你们当中的外邦人啊，你们要对他好，关心他的好啊。叮叮叮，条例我们明白啊，因为刚才发生过以前的事，所以会这样子。但是有些条例会发生，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讲出来了，就提出来了，有时候会觉得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不论怎么样，你会整个陀拉里边的那个流动那个潮流，你会发现好像是记载一些以色列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同时你会看到插进去很多神要你吩咐你要做的事。所以你看到就陀拉的时候，不是单单一个好像看一个历史，有时候我以前教会的老师会告诉我就是看历史， No， 不是历史，历史里边还要掺插很多神特别的吩咐，让我们可以明白认识他，或是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包括赔偿的处理，都是带了很多神的一些真理在里边。那我就有时候想到，为什么跟我们学习的东西思考的方式好像不一样的呢？其实我有时候去思考，我们有时候会提到希腊的思想、希伯来人的思想有一些对比，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学习的模式很多时候是根据希腊的思想模式，因为他们最先去求问一些学问，为什么会这个自然的定律会怎么发生的呢？他们会很努力去观察这个自然，然后找出里边的一些定律，这是希腊人的那个求问的方式。他们尝试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去探讨一些问题，提问然后证明是不是对的。这是我们在有时候学校也好，现在的书本也好，大学也好，都是教我们这种方式。这个然后我们就分析是得出个什么的答案。但是你看到希伯来思想呢，他们不是这一套，他们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的呢？第一的基础都不一样，他一告诉的时候是我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以外其他都是假的，都是偶像，你们不要拜他，是有一个神，有神并且只有一位。这就是在陀拉里边或者希伯来人从里边他们的学艺里边都明白知道这是这样的事情，并且他们读到陀拉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啊，这是在管教我们的祖宗，或是说我们的先先的列祖，在里边发生过情况，特别是神本来有一个规矩范围，比如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园中间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必定死，有一个范围。但人挑战神这个权柄，或者说他不听话，他越了那个范围以后，就有严重的下场。神已经讲过的，你吃了以后必定死，这个事情根据神的吩咐也其实确实会发生在里边。其实希伯来人的思想就是神有一位神，他有一个规定，他有一个规矩，这些都是他做的， 我们不需要去努力记住来发明什么自然的定律，这是神的本来的运作的方式之一。你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才去看这个世界他怎么做，并不是说现在的世上可能是满天都是神，什么都是神，这个不叫我不认识都叫神，然后呢他们做不做世界没有没关，我自己去努力用我的脑筋去找出一些他们所谓的真理出来。但是希伯来书上他们已经知道真理了，在陀拉里边神已经通过他的方式写出来，特别是通过很多撞板，我们叫撞板碰壁，通过头破血流的那种很惨烈的下场以后，哎呀，这个神轻慢不得，他很严厉，他说我 A 你就真的是 A， 你不要搞个 B 出来，你搞一个 B 出来了，结论就是你要回到 A 里边，你要花很多的力气，所以你看到会有 C 的结果出来，因为神人走了另外一条路。你知道希腊思想是有时候说人其实没有选择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学了挺多东西，突然想起来聊聊了以后才慢慢想起来，要感谢主。我们学了一个叫我说心理学呢，心理学其中有一课叫生物心理学。生物什么心理学？生物就生物还心理学。它的人里边呢，我们有眼睛有鼻孔有耳朵。我看到现在在台上就有一个鸡腿。上个人很喜欢吃鸡腿，炸鸡腿。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想吃，这个是对。原来呢里面会告诉我你会先流口水，就是说你会分泌这个口水出来，因为你准备了，可能你要预备这个会一些很大的叫 stimulation 刺激。眼第一个可能眼就看到，鼻闻到，然后你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流口水，然后你可能想准备怎么开餐或是怎么样。结果他觉得用西来的方式想，你没有选择权，你不能叫你的口水不流，你不能说你闻不到这个味道，这是他们叫人没有选择。那个生物心理学的，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自我反射的系统。你现在坐着了，靠一靠你的那个膝盖，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靠一下，噗，就噗，你不可能不踢的，你一定会踢的。所以他们说，人啊，你不会以为你有选择，你完全没有选择。他们是有一派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学就是科学啊，人啊，你以为你有选择，我可以预测你下一步是怎么做。就是有一部分的派他们用这样方式去，就是很希腊的，就是我会找一个定理出来，我可以预测你的行动。但人真的是这样吗？神造人真的是这样吗？神叫你不要吃那个分别香味，吃了吗？吃了。那你有没有选择啊？其实你有选择的呢。所以我极可惜希腊人他们没有好好读过这个神的陀拉或是圣经的话语，他们知道其实人有的选择的。神也在生命记里面提醒我们，他把祝福跟咒诅都讲出来了，他说你们去做选择，你要做一个选择。神造人是有选择，神没有做机器人。我们将来的年代可能会有很多我不知道，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选择性，但是因着有选择性，神也头疼，我能不能说头疼呢？就会有很多另外的发展的可能性，然后神要把他们再次救回来，回捐回来。但是这个过程就好像我们在旷野里边所经历到的，里边学到的道理。我确实要选择那个敌对神的，或是我身体我各方面的软弱我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时候，我看到这些马然后已经啊又是马了的那种反应的话，你选择哎呀，我想念过去那个埃及里边可以吃那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那个日子，想起都已经那个有反应了的时候，你心里边的那个所谓的欲望，你心里边对神的那种不顺服也好，我给你，你不相信是最好的吗？你吃哪些吃得多，你肚子会舒服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神给我们的东西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最好的吗？那我为什么谈到节令呢？我只想分辨一下，我们现在所谓流行的学问也好，在大学在一般的学校教我们一些研究学也好，怎么出路，其实大学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希腊文里边出来一下，多影响的很广，但我们从里边必须要重新明白，洗洗真的要拿出来，现在那些枪很厉害的，不知道洗不洗到里边去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把里边的一些过去不对的，学求真理是怎样学问的吗？你的真理怎么去理解呢？我只可以从陀拉里边人的一生，星星的列祖曾经面对的问题，我现在也会面对的时候，神怎么去吩咐他们怎么去做，从里边我们好好的把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真的放在我们的心中重新学习过。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被称为拉比，父子。上一个礼拜讲，我家要分家产，你帮我跟我们爸爸说，我要分家产，什么都要管。但是那个年代确实就是一个老师，你满满这个神的真理，你怎么可以学呢？我觉得神真的好像是一个拉比一样，你遇到一个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神会告诉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是上了别人的那些牛啊羊啊，要怎么去陪他，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等等等等的方式，你会明白啊，神有几个方式去让我明白一件事。如果一个父子一个拉比的时候，其实他带着这个学生就好像十二个门徒一样，他们常常生活在一起，他们睡在一起吃也是一起，什么时候他们都回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就是一个拉比，一个父子，他的一个怎么理解陀拉里边，怎么应用在他生活的当中。不是说我们有时候现在只可以看了一本书，然后就想，其实有时候我们确实要用到生活里边，这个事情我可以在圣经里边怎么找到一个给我亮光或者帮助到我的一个能力，一个程度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牧师也很喜欢我们，有时候有些退休会，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一起去一个地方里边有一个时间，其实不是单单放松，有时候是真的要一个满满有真理的人在我们生活的里边，我们会可以在里边学到很多功课。所以我们在后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或许有一些很劲爆的消息要发生，但不论如何，那我想讲就是我们看到陀拉里边一个流动，就好像一个拉比带着你的学生，他遇到这个困难，他会怎么去解决？然后他会遇到什么的困难？我们现在也可能遇到同样的困难。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在旷野，不是在家里进水一天两天的问题，你的孩子没得喝，他们急了，不是急着去神，他就问摩西急了他。你要渴慕到什么时候？他不敢急神，就急摩西。我真的觉得也太难做了，摩西。属灵的领受，牧师，他们真的是会有遇到很多的人给他很多不同的那个烦恼。但我相信，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你只可以回到圣经里边，也不能说用世界的处理的方式，你可能就变成一个俗世的做法。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我们盼望今天继续能够得到更多的亮光。没有，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在离题了，我好像没有回到这个地方，对不起，为什么我定了这个题目，改一下，现在改。不是啦，有啦，在后边。但哎呀，很兴奋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题目我再后一点再讲啊。祭司，我们是祭司，你怎么知道呢？你会做什么呢？我们有时的时候，我很想讲一讲这个话题，有时候大家会，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疑问的，好像圣经怎样说，怎样说就怎样信吧。 但好像总有点东西，我要找到一些更强烈的证据，我好像敌，我就讲的更那种呀呀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需要。我放了好久，要不然节奏的陀螺也就说，哎呀 ，KK 这讲的都不知道跳到哪里去了，节奏陀螺他怎么会得到这个题目出来的你？我真厉害了呢。好了，来到正题了哈，哎，现在才来正题怎么办？嗨，哎，节奏里边讲到怎么支派、怎么分配、怎么排这个地点呢、啊？我有时候觉得十个名字怎么记都已经不容易了哈。你现在数一下，那十个名字有时候你不看都可能数少了几个，还要把他们三个、那三个东南西北放好，你能不能好好不用看着来讲出来呢？有可以啊，那真的挺好的，感谢主。然后呢，我看到一个啊、犹太人老师们的他们的参考，我觉得也听一听吧，也觉得挺有意思，帮助大家记一下他们怎么去安排他们东南西北怎么分。当然神的会幕在中间，立位支派啊不是主点的，他们就回在那个会幕的周围。然后呢犹大、以撒加跟斯伯伦他们是在东边，那大家可能自己在看都很清楚。这位拉比们他们解释哈，有他们一些我觉得可以听一听了，也不是说那个他说犹大在东方，他们是最首领呢，三个支派里边的首领，就象征着每天太阳兴起的方向，东边哈。因为犹大就是他的后裔，就弥赛亚的那个支派里边，所以呢东边才这样的一个开始，一个盛起。然后他的同伴以撒加，以撒加这个支派也有上进那个陀拉啊，他为什么会相信陀拉呢？因为他说他们出了很多文士，所以他抄写很多的陀拉，所以他们有一个陀拉的象征，就是以撒加这个支派。啊，希伯伦跟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他的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很富有的支派，犹太人相信学习陀拉呢需要有一个财富上的支持，啊，支持呢，所以他们呢走在一起，就在东边。啊，我觉得也挺好，帮助记忆哈。啊，以撒加、陀拉啊，他们是要支持他们学习陀拉啊。希伯伦啊 ，OK， 他们东边搞定了。南边啊，南边是谁首领呢？吕便，吕便啊，怎么办呢？吕便他象征什么呢？啊，其实也想就有点难过呢。确实是，他就象征悔改。犹太人相信他悔改了，他虽然做了错事啊，跟爸爸的妾有不好的关系，但是有相信他也会改。我其实也在找他有悔改嘛。圣经确实没有很明显讲，但我看到他对待约瑟的时候，他确实像一个大哥哥的意思的。你们不要这样对他，我们救他出来。他是有一个爱他弟弟的心在里边，他可能真的是有悔改的事。Anyway， 南边吕便他相当悔改。那悔改呢，他需要什么呢？他说扎德，扎德这个支派是力量的意思 ，strength。所以呢，悔改是要有力量，啊，要力量。然后赦免呢，跟他们在三个在一起，赦免代表呢赎罪。他做过事，错事，也杀了很多人，他需要赎罪。所以呢，他觉得悔改是需要力量包围着，那就可以赎罪了。是一个这样的，那南边这三个支派，里边赦免跟扎德一个力量，一个要赎罪，他们就走在一起了。好，西边的时候的首领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他们同样在西边。它有一个象征，是一个很严冬的冷从西边过来，不是北边，还西北西方的那个力量过来，所以呢必须要靠着他们可以挡住，就是要保护犹大东边的支派来说，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股力量，帮助陀拉东边还有悔改南边的一个力量，他必须要他们西边这个挡住，去这样分析。好的，到北边代表一个黑暗，他说，那上面但支派，但是那个北边那个代表的支派首领。但他在耶罗波安的时代认为他们拜偶像，所以充满的一个要抵消有黑暗的一个印象。 为了敌笑这个黑暗呢，神特别设立亚瑟。亚瑟这个支派有象征代表橄榄油，而橄榄油可能是有灯台要点亮的一个能力，并且亚佛他利这个支派在生命记33章里边的祝福，他特别是摩西给了他一个很有恩高的祝福，他是说你的祝见满恩惠满得耶和华给的福。所以呢，他们就这样的被，因为他特别的祝福，所以北方这三个支派就一起了。好，学习好了哈，记住了哈，啊，不记得再去看录影啊。那我觉得有时候帮助自己记一些东西也是方法，但不是真理，但我觉得可以参考，每一个支派它有它的特色。当我读到这里，会幕被众支派大能的勇士围绕的时候，哇，好像保护着那个会幕真的很完美很完整。但我心又想回来了，真的吗？真的吗的意思是好像行军一样齁，那个做王的都是一大堆军队来围着你，是不是这样啊？很逻辑性，他是说现在事情都好像很合理。但我有想挑战，是你要保护约柜吗？你要保护会幕吗？我挑战你，神啊，你听我的，我保护你。香港有很多那些电影你看过，我做你代劳，我保护你，你给我一些什么我就保护你。对不起，就是说大的保护小的吧。那你说支派们回着月柜或是说回着会幕是保护会幕的话，你好像太小看这个会幕的能力吧。那我觉得有时候反过来想一想，因为你们靠近会幕，你们得到保护了，是否尽量挤进去靠近多一点。哎呀，神的安全，现在川普那个总统说我要做一个 Golden Dome 那保护的设备。我觉得讲到这个支派的围绕的时候，好像神在一个围绕的范围，圣洁的范围，安全的范围里面，你们挤进来，好，你不要走太远，你跑得太远，你的保护就远离了，越来远离神，你越有机会受到危险攻击。能这样解释吗？听得懂我说什么吗？很勉强啊，不会吧。我觉得很担心耶，我们老是想保护那个约柜，哎呀小心非利士人来抢。神说你要是露出来，可能他一看一个圣洁的神都已经倒闭了，是不是？你看呢，他们为了割杀那个家族，你说不要给他看见，免得他们死亡。哇，利未人服侍是带着命去服侍的，不小心，咦，哇啊！你就在神面前就真的发生过了。亚伦那个孩子先防火，不是说这样，在神面前服侍，你不要小看，那也要保护生物吗？你要保护会幕吗？他保护你的时候，可以哈、哦。我觉得挺好的。下午我们再讨论。我觉得这个支派尽量靠近那个范围，让神的保护你们，这样子行不挺好的吗？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以色列最大的危险的敌人是谁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大家都很清楚了哈，然后就让你大家自己好好去想。但我开始就讲了，你不是说什么谁的一个某一个国家的势力让你面对一个他们，你知道最关键的他们要那40年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拿十个探子的事情吗？十个里面只有两个为神站立，12探子，我没有讲错吧，可以，十二个探子的事情里边，他们因为其实探子当然他们都是首领来的，每个支派一个首领，他们理论上是 mighty 强，相信神，当然警员去看完以后回来，他们觉得 有个地方的人太大了，太强了，他们强哇很高，我们不敢去攻打的事情里边，他们心里边太多的，心里边的想的是他们只想回去，我们立个神首领出来给我们再次带我们回去吧。因着种种这样的叛逆，神神要你往东也要往西走。在种种其实看到很多神迹奇事的里边的这一代，但是他里边有很多的疑惑。我们现在很舒服会看到后边的发展，觉得哎呀信心爆满了我们，但是我有时候都把我自己放在里边的时候，我是否会犯他们同样的错误？他们往往现在遇到的情景，并有外边的敌人确实过来要攻击你，但是好像我看的每一场仗都打得非常，打到他们落花流水呢。那他们每一次停在当地原地踏步，没办法上前，甚至往后倒退的时候，就是他们里边的那一种内心的思念，内心的意念，把它呈现出来。当你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那个困难我不知道是你自己中过头上去，还是说神预备给你的一个测试，但是你里边就是只有靠这个情况之下才叫得清楚明白，很赤裸裸的，并且写下来了，将来要见到他的面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知道你，但 anyway 我想讲的是，就是你看到在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里边，就是刚才讲到探子的事情，他们甚至说拿地的人告带强壮，我们看自己，他是不是他们看啊，我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菜了，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13章的33节。所以民众就呆呆的惊慌，甚至哭出来埋怨神的仆人，就说我们要回去埃及了。这种不相信，甚至说你还要提议说走人啊，你不说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你眼光看到环境，然后心里面有惧怕，你帮去相信神可以帮助你，所以你思考一定要跳出来。你是保护会幕的人吗？还是会幕在保护着你？我们清楚这些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太强，你知道有一个神在你，哎，大家都听过这个预言哦，对，是否叫异说预言呢？那个狐狸跟老虎，他们出去，好像是狐狸邀请老虎陪他出去。是这样的故事哦，结果呢，他们两个上山出去了，动物园看见他，哇，狐狸，他们有一个老虎，走啊，哇，你好，你好。其实他们不是害怕狐狸，是因为害怕他旁边的老虎。当你知道你是跟谁，然后狐狸当然是用一个不好的想法去邀请老虎陪他出去那个。但是我有时候放在里边想，你知道你的同伴是谁吗？我可能是 nothing，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东西的人，但我知道在我旁边陪伴着我带领着我那个是老虎，当然狮子吧，啊，或者是更厉害的创造主在你身边的时候，那你眼光看到他们很高，成长很大，但你要看看你的同伴是谁，你要看看你的同伴，你是从宇宙上面才那个高度才能可能哇，他保护着你，抱回着你的哪一种程度？那有时候给自己一些鼓励，你看到那个环境确实让你很烦恼，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但你确实确认你有一个最可靠、最信实的，以及说会带领你，好像聘心腹一样聘你为妻的那个神是怎样的爱你的时候，我只可以就从头那里面不断看。历史就是这样写嘛，所以不要再用希腊的理解真理方式去看这个自然界了哈。我们是有选择权的，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你可以选择用神的方式，我们是有自由的。神就是给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跟动物不一样，我们认识他。 好，OK， 当然了，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会有疑惑，让你觉得有疑惑，甚至跟着耶稣的门徒，很可爱的多马，他怎么样呢？他最有名的，嘛最有名，他最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宝贵，就是他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但耶稣啊，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经常都会提醒我：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一句很扎心的一句话。我也是有点傻的，不太懂，但觉得耶稣讲的没错的吧。那我就放在心中，但我也不常疑惑的了。我这个人有疑惑了。我准备这个妥拉的时候也挺多疑惑的。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准备不好。我宝贝的妻子很知道我这两周是特别不容易。然后相信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是旷野嘛，你会很舒服吗？啊，坐在那个椅子里面，我想想节奏讲什么？不是的，大家都有不同的功课哈。带孩子的，我相信，哎呀，现在带孩子真的，现在房间我相信有很多的方式教你怎么这样，教你怎么样，他们的真理怎么来的呢？肯定就是嘛，也要回到真理的来源里边去教。你觉得你教的方式是最好吗？你还是觉得神的方式是最好呢？当然你不是说就丢给神帮你教就行，我就不管他，你是神的孩子，责任在神，而不理你，不是不理你，但是你里边装满了神的话语，你会用神的话语跟他说，跟他练。我有时候听说有些父母说，我就背诵一些希伯来语的圣经，没有想到小孩子比我还要背得快呢。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哇哦，真的很感谢主呢。那你给他一个环境，让他知道有一位神，我觉得就已经回到神当初好像纳比带着学生一样，你这样生活就是用你的里边得到的妥拉的方式带着孩子，不需要很多智慧性的。今天在车上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说哎呀，今天我想分享，对不起啊，这些就有机会再讲。那个呢，有一年去以色列，我跟我妻子就是在晚上大概八九点了，我们再出去散步，很热闹，在耶路撒冷，是夏天，我们路过了一个卖披萨的店，吃披萨的，西方的东西，有饮料，很好可爱的一个店，有外边的雅座，外边就是可以坐在店里边或是外边的坐。然后我们那天很舒服，我们就坐在外边，那很人很多，我们就坐着，有另外两个年轻的伙子，十几岁，非常年轻，我们就有机会就聊天嘛，就很喜欢聊天的，就你们从哪里来的啊？他们两个孩子也很可爱的，我们从纽约来的，来做什么呢？他说，爸爸叫我们拿一年的休息，离开学校来耶路撒冷学妥拉，他约西法里边学习，不是可能不是单单那个那一种，但是生活上的一种学习，就好像有蜡笔带着你的那一种。哇，他两个孩子，其实我看到他们脸很开心的那一种，就是你会知道，你看到他有一个人的眼光，你知道他有没有灵在里边。那两个孩子是灵，是会眼睛是发亮的那一种。我觉得他们要是用世俗的方式讲，哎呀，你们现在才是最黄金的时候啊，你赶快读大学毕业，甚至得毕业不最好吗？什么你几年听你的爸爸的要求离开美国纽约，要跑到耶路撒冷是一年的妥拉。但我们觉得他一点都被勉强的感觉都没有，他们也是很开心，就当成放假一样，爸爸给钱在那边我们吃披萨，他们两个喝个可乐跟我们聊聊天，他们也是，我觉得他们在感受一个这个地方的氛围。那纽约长大的孩子，他们只可能知道纽约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地方，我的爸爸可能是犹太人的信仰，体验全界下来， 我只可以从这方面知道，或许会小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纪念的事，但他爸爸他们的父亲都有一个同样的看见，不行，这样不行，我的孩子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在那个氛围里边学习。那他们真的我觉得也很好，他们有一个同伴，两个一起就来了这个地方，晚上可以出来吃个披萨，跟一个外国人在聊聊天这样子。那我觉得是可能在本来的地方是没有办法遇到的一件事。那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我觉得你学习陀拉是一个很活的事，并不是说你就好了定好点，我们打开这本书我们来读一读，其实也是很重要了。我们今天也是在学习，但是还是很生活生的。为什么我觉得很生活生呢？就是因为节奏的陀拉，一到四章到后边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不直接出门就算了，还要叫数人数，要放，有不同的条例跟着要讲。我觉得这个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你遇到的不同的情况，他会丢给你一个你要知道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在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陀拉里面，我觉得很精彩，就是中间会插着不同的一些条例，不要跳过这些，是我觉得很宝贵的神通过摩西吩咐你，吩咐我们要遵守的一些事。所以很生活化的，是跟神的关系。要神你跟神没关系，你记住过那个你撞到头破血流没事情，继续走啊！你经过旷野到里边，经过那些巨人打到头破血流就回家了，没了 maybe。 但是不是啊，神说你是我的民，我是你的神，我要负责任的。好，这个条例你给我好好记住，你要怎样做。那我觉得我想讲到这个故事，我看到一些父母他确实会有这种看见，他觉得这个很宝贵。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把孩子送到耶路撒冷的意思，但我觉得你必须要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宝贝，不是单单孩子跟在你身边以后他会才那个得着的东西。他们到一定年龄，可能他们有一个新的自己的一个突破。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努力当中，在你的家庭里边给你最好的方式让他们认识神，是我觉得很宝贵很重要。是一般现在的学校里边，我觉得就只有教你一些学问。但我觉得为什么讲到这两个孩子，我觉得他灵里边那种明白清楚，他们将来并不会因为一年停了学业就倒退了很多，他们更可能明白我怎么将来会可以被神去使用。那我觉得这个宝贵一刻比你十年在某一个最有名的大学也好，中学也好，可能要来得更实用更实际。所以我希望鼓励每一个孩子，确实是神的，你是拜他保管的时候，你让你所领受的陀拉的话语记住来喂养他，他将来的日子有机会的也让他更多的宽阔自己的空间，知道我跟神是有关系，他会教导我，然后去再一次理解现在世界上的学问，可能他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 OK， 所以呢我都跳了几个了。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六章二十章里边，又埋怨吃的玛拿，很期待吃那个葱蒜，那个时候又讲到陀拉的党他们起来搬片搬背叛也好，要抢夺摩西的权位也好，在米利巴水闹水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也记载了磐石那个事情，让摩西也不能进去应许地等等的事情。你会看到最大的敌人并非那些扎着铁炮扎着很厉害的武器的那些人，乃是可能很可怜很可惜我们心里边的一些王梗也好，欲望也好，或是你不相信神也好的人，在你们身边的话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绊脚石。所以我想提出这个疑问，是让大家去思考。现在以色列确实碰到很多国际上的新闻，很多不同的仇敌起来要灭他攻击他，明明的要把他们说杀清光的等等。但是我要相信神的应许的话，我觉得他们最终是一败涂地，就好像圣经里边过去一个每一个遇到他们的巨人都完全被灭的，我没有担心。但是我会很在意 或许不是单单以色列民，我们自己信仰的那个在旷野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遇到一些危机为难，你一个什么叫让你身边里边的是一个什么的光景会原情不绕，听懂吗？对呀、啊，原形毕露，你要做这个的位置哈。但我不是说我就原形毕露就跌倒，但是我希望就是从里边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光亮光，我们会不会犯了同样的问题，成为自己的一个借鉴？哎，下次再给你讲吧，你很清楚我想讲什么。借鉴，不要犯同样的错。我们的列祖都已经这样了，为他难过了，那我还要做同样的事吗？啊，是吗？这样吗？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说，我的计划比神的计划更好。我的力量比神的力量更强，我来保护你吧。你的这个 plan， 你这个计划，我来修改一下吧。我有一个更好的，我们先回埃及休息一下，再出来，长胖一点啊，打多点水。不用你不用给我马拿了，我们自己预备好，行不行？不行啊，诶，真厉害！不要疑惑，总要信。好。本来想讲一个很精彩的话题，有时候听到我自己也会疑问，我怎么会成为祭司呢？我又不是利未人。当然我们会讲到麦基洗的等级的祭司，他也不是利未人，但是被称为祭司。但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很熟悉的以西结里边47章里边我们其实都读过，46到后边都是讲到这样来的。OK， 里边讲到一个圣殿啊，大家很熟悉的人都读过。以西结里边47，他看到异象有一个圣殿，有梁的大小，有很清楚，这个从来没发生过，现在还没有，所以我们都会想象这个是这个幕后将来会出现的一个圣殿。那里边的讲到一个，OK， 我们看一看哈。以西结书47章23节里边啊 ，OK， 啊，我想讲这个，哎，对对对，啊，看一下吧，不翻一下心情不行的。以西结书47章23，其实前后呢都有关系，但时间的关系，我就当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里面讲什么呢？我们读一读哈，以西结书47章23节那边怎样讲？来，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哪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特别有点东西呢？你看头那里边经常讲到外人跟你同归于尽，你要带外人好像就是眷顾他，他从来没讲过，陀拉里面从来没讲过要分地给他的，没有外人在以色列地里边会分到的东西。那一直我觉得，哎呦，好惨哦！我们外邦阶级进到支派里边，我没有东西分了吗？我住在哪呢？或是我是属于某一个支派的哪？但是你看到这里的应许哈，将来的那个圣殿也好。我相信这里讲到可能是千禧年的那个年代，但是怎么也好，你看到回去再看上下文，吕便他讲到他会再一次，其实支派定好在哪个地点上面都讲的了，但是你会在周间周间22节那个字怎么读啊？周间周间周啊间连周连周，他们再会连周的，就是你属于哪个支派？我相信我们因为这样借知到耶稣的里边，我讲从我所理解的，可能是犹太支派里边，我们会有一个周间的方法，以后你会分到地的那个时候的地，不是现在，但是当将来的时域那个圣殿来了，所以耶稣来了，会经过大灾难之前啊，耶稣再来，然后呢，圣殿再重新建了，然后你会读到，我们再翻译一下更精彩的就。启示录，对着一起读都会比较清楚了哈。 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六节，大家也是很熟悉的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 OK， 我们一起来读啊。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一次的死不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前后你可以慢慢再好好理解这个地方哈，你知道将来撒旦会被捆绑丢下去，会困住一千年的时间。那个时间发生的时候，你前面知道吗？也是头一次复活，我们第五节也是很有关键的。有头一次复活的人，就是那些没有拜过兽的啊，在前面第四章开始你读的第五章，就是说你没有拜过兽的，或是说因为神知道被斩的人会先复活啊，没有拜过兽，没有受过额上手上没有受过他们印记的灵魂，在第一次里面会复活，会在那个我说的是千禧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复活，他们不会面对审判，他们因为神的道，他持守他们的真理，到最后甚至死了，他得到最好的赏赐，就是第一次复活。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复活，这是最荣耀的，我们要争取，就是说他跟他一样，我不知道你怎么的结局去回天家，但是你持守你的信仰的话，因为这些原因之下，第一次复活就见到他们了。可能我们直接会见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第二次的死是跟他没关系，第二次他们不需要再复活的了。第二次的复活是一千年过后，所谓的白色大宝座要出来，安全剪开，要审判每一个灵魂都要复活了，那些就是刚第一次没有复活的全部都要复活在神的面前，一个一个根据你的做的事情要判，要是你不行的话，你就是永远的火狐里边，就是这样子，灵魂是永远的，身体会复活，那灵魂一直就是在那边，但是 anyway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你第二次复活神啊，你是神的子民百姓没问题，就是你没有通过第一次那个复活的事情没事，你复活第二次的时候就安全被解开，你相信耶稣，你明白得着，你进到神的安排你的天国里边，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这里讲到一千年时候，我刚才读的那个，你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这个王不是君王，君王就只有一位，但是我相信这里的王的意思是一个ruler， 就是领袖统治帮忙去管理这个情况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撒旦已经被关起来了啊，里边的就是神的要负责为他管理地上的事情的人啊，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学习陀拉，我们要明白神的法律，我们将来是有工作要做的。所以他说这里是基督的祭司，然后相信就是要持守这个真理，不论是什么环境，怎么叫顺道呢？就是你面对要威胁你的生命，你还是不妥协，还是不会因着害怕惊慌你就逃避逃走的那些人为预备的第一次复活。那我希望从这个方面来鼓励每一个，或是说现在在国内也好，在任何国家，因为你的信仰被严严的迫害，甚至家庭里边很多的一些担心也好，我觉得要神的信仰的话，其实一边我会觉得我会为他们，我相信我真的感觉一个力量，我祷告以后他们要昂首挺身的出来，天天啪，然后他那些关他们的那些什么警察什么啊，在那边倒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出来。但怎样也好，但我相信为神的道持守到底的，他会得到神的特别的赏赐。就是这一周特别想最后补充一点点有时候会想，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亮光，感谢主。然后今天想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就进入祷告。 亲爱的巴夫，你是新圣洁的主，你是跟我们有非常密切关系的神。这一周我们再一次进入到在旷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我们将要看到很多或许让我们值得再一次反思反省的机会。但主啊，求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充满的爱慕跟盼望，你有很多宝贵的应许，让我们通读清楚明白，在将来的日子你要基督来做王掌权，我们也同样的应着你的应许要被复活。你在异象中给以西结，你会聚集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没有丢失，乃是神你自己亲自拣选的，不论是雅各的后裔，而是因着我们列国让因为相信耶稣而来借机进到犹太一个家的时候，都被叫来同样在地上会得着你所赏赐的产业。你是父你所应许的，就好像你在使徒书信里边给我们所说的，你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阿巴父你赐给他的，赐给耶稣的，叫我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失落，完完全全整整齐齐全都在让你所定的幕后的日子要复活，同得你宝贵的赏赐。主要我们知道身体或许会朽坏，学问或许会过去 outdated， 但是只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让我们抓住你宝贵的应许，抓住你这样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生命的指标，让我们不用害怕，让我们不要再周旋在里边，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仇敌。主啊，或许我发现我里边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我里边的一些跟以色列百姓同样的犯的问题错误，求你光照照亮我，我已经不再一样了，我是勇敢的，我是顺服的，我是可以听的，我是行在我的生活里边的，我相信我的耶稣在我身边保护我，我相信我的身体会复活，我相信我是一个讨你喜悦的门徒，我相信我的家人每一个每一个都会得到你的救赎。主啊，你不断的不断浇灌我应该听见你的信实话语，让我充满着你的话，让我充满着这样的一个能量面对所有的一个挑战。主啊，每一个孩子们都是你所宝贝的，让他们都一样得着你话语的甘甜，得着因为我们做他的亲人，因为我们得着你托拉的能力，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方法去保护引导他们认识你走向你。我们感谢我们的阿巴父，你同样的一直的托带没有放弃，同样你会这样的托带着领着我们走到你要给我们应许的地方，让我们好像节奏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站对一个位置，站对神你要我们站对的位置，持守你要给我们持守的位分，在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面没有妥协，没有惧怕，没有偷工减料，我们只有把我们全心全灵全人献上归给你。阿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这个选择的能力，选择的权柄。我不要选一个烂的苹果，我不要选一个烂的水果，我要选一个给我最好营养，给我最好生命的永恒的生命的果子。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我们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命生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